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我们这个五人小组的聘募委员会，这个还要继续往下讲吗？
我们今天大家可以把它讲完了，
做的差不多了嘛。
我们上次讲了，他这个一路往前呢、百姓是追不上他的，看见事情显露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太晚了。说百姓要是有什么意见，也没办法，因为木已成舟啊。那上次我们讲到，他去到了米迦的家。找到那个少年人的祭司，然后又进入米迦的住宅，把什么神像并雕刻的像，
雕刻的像，
以佛德家中的神像
并铸成的像，总共有四种啊，怎么会这么多种？
都拿出来了啊，需要很虔诚的人才会有这么多种啊。
木头的，有金银的，
拜得很迷的人。然后呢，这个祭司心里喜悦，因为他们跟他讲说，你是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那祭司一听心里面很高兴，这就
咱比较有前途嘛，对不对？这个才比较有好扩张啊。
这个看出这个服侍神的人这个不干净啊。祭司这个既然听得开心，就干脆加入他们的行列。你从我主人家里面把他偷出来，那我就拿着走吧，我来替你扛吧，因为本来就是我在侍奉的嘛，对不对？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啊。那上次我们也说了，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因为这样和后面来追的人就可以隔开了，人家拿他们没办法，
浩浩荡荡。
但显然这个米迦觉悟到有事情了。他们离开米迦的住宅已经远的时候，米迦的近邻都来聚集追赶但人，然后呼叫但人。那显然是米迦带头了。但人回头问米迦说，你看这个恶人开口就是这样，他怎么问的？
你聚集这许多人来做什么呢？这个是江湖话。
这五个人是越来越江湖了，对不对？
对。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想讨死吗？
米迦说，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他看得很准啊，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那这个神像还记得开头是怎么样？他偷他妈妈的钱，是不是？后来他把钱还给他妈，他妈就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啊，就做个神像吧，这下可好了。那我还有所剩的吗？
你把我这些东西都拿光，还敢问我为什么追赶？
对呀，我还有所剩的吗？你就看见了，这个米迦是很重视这东西的。你要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人家把你的像都拿走了，是不是？你拜的偶像都拿走，那你很高兴啊。正好来个文化大革命了，对不对？
一次出清。
对呀，对他来讲这个事情很重要啊，因为这些人并没有去抢他的钱，你知道吧？也没有抢他的妻子儿女牛羊。就是替他弄了个扫地出门，宗教迷信牛鬼蛇神都打出去了，这挺好的。
对，他就是要靠这个啊。
是啊，你讲的可能不错啊。米迦因为家里面这个像多啊，所以在当地也有势力，大家都跟着他拜。然后他就说了，怎么还问我说做什么呢？但人继续讲的话呢，就更江湖了。
我这句话，我觉得江湖归江湖，还讲得蛮有技巧的。而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哦，恐怕有性暴的人攻击你， 以致你和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你不要让我听到你的声音哦。到时候你们家有什么闪失也不要怪我，我们这里面、哦、有那种很可怕的人，我都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哦，你自己要担这个责任哦。啊、
嗯，
这就是那 一批的江湖人里面，对不对？他为首的人他可以讲说、嗯、我这些手下有一些我也控制不了他们，我是还蛮理性，可是他我管不住他们，他们万一我大起来把你们全家啊杀光光那也没有办法。嗯，
你想这个但支派的人，这耶和华应许他们的地、嗯、他带头出来找，怎么到最后是变成这样一群帮会老大黑社会，怎么讲起话来是这个样子的。哎
呀，会不会是啊？就这个五个人呢？啊，一开始就是还用暴力来当他们的头嘛，而且把事情办成回来，大家就有样学样啊，觉得搞不好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哈、啊、得到一个新的地方，才能够得到啊。你看这个祭司这些神像都是用这种方法来的嘛。
嗯，
处世之道就是要照这样做。
恶人行动就用怪谬的嘴啊。哎呦，他这个话一讲出来呢，不用采取任何行动，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回头丢几句话给你，他们继续走，你拿他没办法嘞。然后果然米迦见他们势力比自己强盛，就转身回家去了。哎，
这就硬碰硬嘛，比拳头比不过，那当然你鼻子摸一摸就走了嘛。
对呀、啊，然后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邑，见安居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啊！哎呦呦！本来这个神叫他们去工地的时候呢，每一族都分好了。这些人啊，所做的事情，直到目前为止加起来呢，你通通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根据。要把那个地方的人灭绝啊，
对，
不要看见他们的好东西就留下，就赶尽杀绝，就是把他们的车拿过来，没问题。要有祭司，要有服侍神的人，要侍奉耶和华。哦，
这也算是一种大复兴啊。
这真的是一个大复兴，那个杀人大复兴，强盗大复兴。
这种复兴这个也是在非常时期用非常的手段嘛，对不对？
对 对, 对、
其他的人他们连神都不拜的，对不对？最起码他还用非常的手段，然后把他除掉啊，让这个地方变成是神国啊，对不对？
嗯，小贝，你家这个院子是自己处理，是老莫帮你处理啊？
嗯，那是很不好意思，这个是拜托这个墨西哥人呢、啊，哎，让他们来做，因为比较方便，也比较快，又便宜。
就是了，春天他给你施肥吗？
施肥要另外加钱。
那当然了，对啊。
嗯，一般来讲，我会去买那个肥料给他们。
你买哪一种的呢？
你就看哪一种便宜买哪一种。
买哪一种便宜买哪一种啊？
对对对对，
这有点危险了、啊，尤其我们这个休斯顿的，要么淹水，要么旱灾，是不是？
我真的这样会危险的。
你在这会危险，你这个肥料一撒下去呢，好草坏草一起吃啊，该长的没长，不该长的都长出来，这个该复兴的没复兴，不该复兴的都复兴起来了。
这个蒙哥，你就是有什么现在的科技？
嗯，
那个化学肥料里面，它是好的草遇到会长大的，不好的杂草遇到反而会让它死。
哦，那个就是
一包里面，
那个就不是最便宜的 ，feeling we 就贵了。你说哪个便宜买哪个？
哦、我就是 feeling we 的里面最便宜的那种、
哦。那你碰到教会这样子，这神的子民这样，你要怎么样 feeling we？ 怎么样让它好的能够复兴起来，不该复兴的让它衰微下去，这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在但支派这个情况来讲呢，
嗯，
看起来什么都对，实际上我们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什么都是错的。
我自己胡作非为啊、
嗯，自己胡作非为，还以为是在服侍神。
哎呦，
那上帝全部看在眼里呢，就是不动声色。你就是看见米迦怎么样，但人怎么样，那个少年人利未人祭司怎么样，就是没看见耶和华怎么样。
可是那这被杀的这个哈拉邑这一代安居无虑的民族人就不懂，那这些人他未免太可怜了吧？神也就这样让他们这些哈狂乱的但人，他随便他们宰割、啊。
这种东西就听我们早期世外桃源节目不再讨论。
那这个我们要随时考虑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后来再加进来的嘛，你稍微要解释一下嘛，是不是？不然他们又说，就是那天我遇到一个长者，
一个长者，
一个长者也是非常的高风亮节，非常道德操守非常好的，他才刚刚在墓道，他就跟小贝讲，我读这个旧约啊，
嗯，
就是读的书我讲的觉得他也有道理，但是就是好残忍啊。
对对对对，
哎呦，跟以前的文革的时候比，那个之前那个
还要残忍
的时候，这个还要残忍啊。
对对对，
他就搞不懂啊，他就觉得说这个以色列的神怎么会这么凶啊。
那后来我们小贝给他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就劝他说，
你看你把自己问出来了吗？
我下一次再带另外一本书给你看。
哎，你别乱讲，你就老实照了，你怎么跟他讲的？
有啦，我就讲出这个神在那个时候呢，他是有他的原因的。
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些原因就是说，这些旧的民要是没有清除干净啊，给以色列人会带来更大的祸患。而且要知道，神那个时候做事是为了我们现代的后面
怎么说呢？
这本圣经是要最重要，考虑到后面还有这么多年的人要看了，只好暂时牺牲一下这些人。
我就不信你真的是这样跟他讲的。
这些人呢，你知道吗？他们到时候呢，神自然有办法处理他们，他们也不会就这样子死了又没了啊。神也会照顾他们的，哎，不要替他们担心了。
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嘛，就是说，只是人家听不懂而已。他不是不简单，也不是不好答，而是听的人他没办法听下去。
你讲讲看。
那这个答案就是说呢，以前的人命不值钱，在神的眼中看你的命比看他的命值钱。他们以前叫做卑贱的器皿，专门做出来为了彰显神的公义和愤怒的。
你这么一讲，人家就最后开始存疑啊，对不对？以前的人怎么会不值钱？
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法老叫做卑贱的器皿，
一条比一条嘛。
人命就是不是一条比一条。耶和华神看我们今天能听到福音的人的人命就是宝贵，他看我们的性命在他眼中成为宝贵。在从前那些包括这些拉役被杀的人是不看为宝贵，他为什么不看为宝贵呢？因为全地都在罪恶里边，但那个本来是我们众人共同的结局。
这天生贱民就对了。
这天生贱民，我们本来注定都是要沉沦的。是不是？你想想看，美国是浪费食物专家，对不对？他们说现在美国有多少的食物浪费？一半以上的食物是浪费的。
没有到一半以上啦。
没有到一半以上吗？
没有啦，没有啦，好像三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一啦，就很多。其实这样已经很过分的了。
就是那当然很过分了，因为很多的食物你根本没看见。它没上市场，长得不够漂亮的瓜，什么歪瓜裂枣，你根本看不见了，对不对？
歪瓜裂枣，
有的时候在中国城可以看见。那这个我要讲什么？神是为了用这些人他们的死亡来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在神面前都是这样。如果神要来做事情的话，那一律灭绝，赶尽杀绝。而且就算神选定的以色列民呢，你给他们这样的权柄，给他们这样的神迹奇事，他们到最后也是和大家一同败坏，一个义人都没有。在神面前本来的命定就应该是这样。为什么会讲到这个食物呢？你每天你丢出去食物的时候，有没有替这些细菌举行一些葬礼啊，跟他们说告别啊，说这样实在是太苦待你们了，对不对？不要这样丢掉，不要杀得这么凶狠。不会，你打蟑螂也是打得很狠的，为什么？他该死嘛。真的吗？但是神没有看我们的性命像他们一样，神只是用他们来告诉我们，你说的不错，是为我们写的，用他们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在神的眼中，在神审判台前的命运本来应该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我们却反过来定上帝为无理，这是最无聊最荒谬的事情啊！神以他的恩慈朝着你呢，你反而以你的公义朝着上帝，这不是找打吗？对吧？
自以为
讲到这里，他早就听不下去，所以这个问题也别答了，对吧？
所以我聪明，我就没有答他，我就说啊，我改天
送你一本书。
这样。
但这时候有两重的人，一重是被杀的人，一重是杀人的人，看起来跟前面约书亚、这个摩西啊他们做的事情很像，可是实际上这个神已经不在里面，他们所侍奉的神已经成了米迦，他怎么形容他这个东西啊？我所做的神像，这不是天上的神呢，这是米迦做的。还有我所立的祭司，这不是耶和华立的祭司啊。
米迦
出口的。反正啊，这个但人又在那里修成居住。那居住之后就要取名字啦，那就按什么取呢？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
为什么要交代这么细？一定有属灵的含义在里。
以后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就说从但直到别是吧。这成了以色列领土最北边的，这个我没有去考据过，但是应该就和新约主耶稣到了变化山那一带差不多那个啊。但直到别示巴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不知道出现了多少次，这个城是这么来的啊。但是底下几句话呢，就是最让人伤心的，18章30节，
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哎呦，他也叫约拿丹，
和
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哎，这句话怎么有伤心？就是你说这个祭司嘛，出身也是名门呢、啊，把他家事讲了一下，自立门户了嘛，对不对？
对，
他的这个拜的方式啦、啊，拜的神呐、啊，就跟他的这个主流的就不一样了。
那当然不一样了。然后他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怎么样？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很让人家震撼的话。因为你服侍神，你可以做很多，你可以捐很多，是不是？你可以弄得有声有色，这真的成了一整个支派的以色列支派的一个祭司，很大的一个宗派。
哎呦，哎，这个会不会是预表这个摩门教？
yeah, 差不多也是在美国的这个比较靠北边一点，是吧？也有山地啊。呀、yeah, 非常非常像哎、
欸。把整个城都占下来。
对对对对对。这个但是服侍神的人、嗯、啊，还有服侍神的这个，我们就说会众也好，教会也好，最悲惨的就是这样。你做了半天，你里面有征战，你里面有信心，你里面有所谓的耶和华的赐福，耶和华的道路，耶和华的祭司，啥都有。可是神怎么判断你、嗯，他不是说你侍奉耶和华，是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神在神的眼中，你们所做的一切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哦，拜错了，
全部拜错了，把整个支派的人都带错了。那这个整个支派的人会走迷、嗯，我们前面的节目讲了很多了。第一，这个祭司要负责。
哦，约拿单要负责。
哎，约拿单绝对要负责。还有呢，这个五人小组要负责。
五人小组要负责，
还有呢，米迦和他的妈，
比起来，米迦跟他妈犯的错还算小的了。
哎，可是你开始的，谁叫你要开始这件所谓小错？
他也不过就是一个，还没什么见识，不想要图利一下自己嘛，对不对？
谁叫你这么没见识呢？对不对？服侍神的事情怎么可以没见识呢？你自己要去雕个像，你自己要在家里面弄个所谓的神堂做你家的教堂，磕了一个不算，磕了两个，磕了两个不算，磕了三个，还去住一个，全部都弄完了，哎，没想到这成了以色列整个支派的绊脚石。我们前面做过节目，这么重大的事情，却是从很小的事上不忠心开始的。从很小的事上任意而为，很小的事上啊、以为反正没什么了不起，我也这也是侍奉神嘛。哎呦，
哎，那你讲到这就有三，算是三类人呢啊、你说这个祭司约拿丹呢、啊，是贪爱钱财的这个祭司嘛，对不对？
嗯。
那、再来一个是这个五人小组，就是自以为自己的方法很 对，胡搞瞎搞，还觉得自己走在人民的前锋，还帮人民担下这个重大的决定，
嗯、
对不对？那、再来一个就是米迦跟他妈妈这样、一个家庭，没有什么见识，但他凭着。私意己意敬拜的方式对象啊，小小的一家人搞成这么大的事情。好，请问你这是在北美的，
我还想请问你，我在想说小贝，你现在在到底在讲哪一个教会？
没有没有，你的比例来看哪一类的人比例最高啊？
那当然是这个做广播的。
你讲的搞不好听友都觉得说没有啊，我们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呢、你看我们遇到的传道人个个都是很守本分，他才不会贪，他这个小地方都忠心的服侍，他也不会说吃碗里看碗外，对不对？就在想这有没有更好的机会要赶快跳槽、
我们来分辨分辨看嘛，因为这三种人呢其实是相当不一样的。最简单的就是这个服侍神的人啊，服侍神的人可是在他服侍的路上呢，他为了，你也可以说他从开头就没见识，是不是？他虽然是名门之后，从开头就不守本位啊，因为他要跑到外面去找头路嘛，啊，尤其到了事情重要的时候，他睁眼说瞎话，什么你们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他心里喜悦，给别人给他这种机会了。那像这样的人有多少我不知道，可是这个的确是任何一个要服侍神的人啊，尤其你在职份上的人，你需要小心的。所以就是保罗就讲说，做执事就当怎么样，做劝化就劝化，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一个专一，你做什么你要像什么，要好好的做啊，不要自己在那边有很多的发明啊、很多的想法啊，或者是你守不住啊啊，看到机会好呢你就往这边看，是不是？看见比较方便的就往那边走。你不能说现在全美国都开始讲同性恋是合法的，你这个在教会里面也开始合法起来，这些人也可以上天国，不能这样讲的。那这是讲服侍神的人，这个到底有多少我真的不知道了啊。只能说但愿我们自己没有。那第二类的人当然就是米迦和他妈，米迦和他妈的念起来蛮顺口的。
你要怪就怪米迦，他妈妈也不过就是个妇人嘛，希望他的孩子好，对他孩子蛮宽容的，这样一个妈妈不要老是拖着他进来，最怪在他头上干嘛？
不是你要
坐在米迦，
你要容了他这样做嘛？谁叫你容你妈这样乱做乱讲？
你想看米迦从头到尾提到米迦他爸？提都没有提，这个米迦的妈妈对不对？人家他从小这个米迦刚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就死了，工作非常辛苦，含辛茹苦把他养大，所以这他从小就是跟他妈妈相依为命啊，他当然听他妈妈的话啦，对不对？他们是一个悲情的母子，好不容易熬出头了，就还家境还不错，还赢了神像，本来从此就给顺利，你就妇道人家，你不要怪他的啦，对不对？
我没怪他啊，可是你妈妈可以再糊涂，你在服侍神的事情上要让你妈妈插进来，那是你的事儿。所以你看这个主耶稣写信给这个什么教会，他就说你容让成为耶洗别的妇人来教导我的仆人，他不是怪耶洗别，他说怪你容让。你妈妈可以再糊涂，意见可以再多，可是你尤其在服侍神的实际上，你非得站住不行。现在我们到底有多少米迦和他妈，这个也值得探讨探讨啊，和他爹也是一样，总之他们认为服侍神是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来说的。你觉得这样的信徒有多少？
这样信徒不多啦。
真的吗？
不多的，真的啦。我看到北美大部分的信徒都是说啊，不要问我什么意见，我都没有意见。
那个就叫做没有见识，是不是？你怎么跟你讲？你认为北美有多少教会是讲说离婚再结婚也没关系，你服侍什么都照旧？
啊，这个就要看了，
这个看，对，
就是看这个本身这个。讲这个话的人他自己有没有这一类的经验嘛？对不对？人家他有，搞不好看到人家离再结的人过得很不错啊。
我知道他过得很不错，我也希望他过得很不错。但现在是问题是在教会里边服侍的时候，这样会不会对你有影响？你原来是站讲台的传道人，你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你的婚姻在弟兄姐妹中间有争议的话，你应该怎么办？你是应该退下来呢，还是叫他们吞下去？
这个要看啊，就是说我们教会里面要是很多也是在婚姻已经在濒临这个破裂边缘的啊，这个有经验的搞不好还可以提供他，因为这个神不是圣经里面不是讲嘛，对不对？就是让他遭遇到这些苦难，就是要让他能够帮助面临同样事情的人，是不是？告诉如何顺利走出婚姻，可以不用透过官司，是不是？
不用付律师，
好好解释一下。
他的问题还是这样，到底是解决人的问题呢，还是学会怎么侍奉神？到底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些啊比较好过的日子呢？快乐美满的，管他是第几个家庭呢？还是让神那里有一个教会是可以献给基督的？这到底是哪一个？
哎呦，那答案当然是后者。
那就行了。那后者他这个东西有规矩的，什么是玷污，什么是皱纹，神叫我们在婚姻里面怎么样在他面前守着，以及你的婚姻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你应该怎么办，你的丈夫如果是不信的你怎么办，如果已经离开妻子或者妻子离开丈夫，你现在信主了你应该怎么办，都讲得很清楚了。这东西你不能自己发明的。那当然在真理上你讲的是很对，最像的就是摩门教，他们自己搞了一套东西，是不是啊？从整个美国一周就像一支派一样，差点当上总统，对吧？好了，不管了，很多很多的小事情上我们在那打折扣，这个就是米迦和他妈，我们照着自己的思想去做。然后那五人小组是谁呢？五人小组是什么样的人呢？
五人小组是后来就是变成哈，讲难听，就现在就教会里面的所谓的这个大哥阶级嘛，越做越大伟。最后他们讲了，虽然跟圣经的教导不对，但是大家还是得听啊，不然这个教会要怎么运作下去？
圣经里面有一句很吓人的话，就是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知道要受更重的审判。尽管我们是鼓励弟兄姐妹出来当同工，不管你是当什么，不过呢，这里边呢，哎呦，那真是，因为照着圣经讲，他对长老、对执事的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高的。它不只是你看你自己怎么样，而是别人看你怎么样。你说教会里面有没有民主？其实是有的。这个民主不是说投票的民主。那比如说他提出来第一个条件，做长老的必须无可指责。
光这个就超高标准了。
这当然是超高标准，对不对？你必须要在教外呢，也有好名声，对不对？
这也很难呢。
可是你自己需要知道，怎么会变成好像在神的事情上出现了这个流氓大哥，最后他们是水到渠成把这个事情弄成了。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五个人对自己没有认识。勇士600个人拿这五个人没办法，完全被牵着鼻子走。 但这五个人彼此拿彼此可能有办法，这五个人自己拿自己尤其要有一定的见识。
你从什么地方看他们对他们自己没有认识啊？
他从整个的事情看他们对自己没有认识，他们你怎么敢就在路上找一个祭司，然后明明是住的神像，完全违反神的诫命的，你别的不知道，这个十诫第一条你不可能不知道，对不对？你还把它拿来做一支派的祭司，
他不过是比较有那种创新的精神而已。
那是啊，这个就是，所以我们前次讲他们是政治挂帅嘛，对不对？因为你有了这个宗教系统来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来替自己服务的。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呢，你一定要在这个信仰的事情上有所交代。以后耶罗波安用一样的手段告诉这个北国以色列的人说，哎，你们上耶路撒冷太不方便了，哎，你在这里拜我的金牛就可以了。你们这是一样，你说这些人到底有多虔诚？他们也许相当迷信，但是他们把这个祭司啊，既然这个祭司这么好使唤，是吧？大家又听，这当了百姓就把神迎了去，那以后这个祭司难道不听他们的摆布吗？这五个人对于自己的属灵状况，就算最好的情况，他们不是故意这样做的话，仍然是非常非常盲目的。那你怎么样要对自己的属灵的情况，或者我在教会该担的职分是什么，不该担的职分是什么？你只有从圣经对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读圣经像照镜子一样。固然你该做的事情要做，可是你一定要晓得啊。你如果是明显有可责之处，而且这个可责之处是从弟兄姐妹那边来的，那你就没办法再站讲台了，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可责之处
包括很多事情啊，比如说人家说你这个人不孝啊。
不孝
是一个。对，还有以前我们的节目讲过，我认识一个长老啊，他本来在教会里面是做长老的，但是他的儿子还是女儿出了大问题了。大概也不信，可能也跟人家同居了，详细的情形我不知道。
这是他的孩子，他只不过是他自己家里孩子没有管，这也算有可指责。
那当然你要看提多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啊，儿女也是信主的。
钱赚太多会不会算是被人家指责的一个？
这别人我不知道，在你的话是会。对，在你的话，
怎么在我就是赚的又不多，
我就是讲你的好话，因为你这个人是不会赚钱的人，所以你要是赚太多就是不，因为小贝心很好，你看他每过一个十字路口，他都跟他女儿讲说，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能够给人家钱，所以他开车从上班地方到回家，他要给200块出去啊，因为他每个人都停下来，他都给嘛。
我好像没有做到这样子，
所以他赚再多钱不够他上下班，人家是加油钱，他是油钱加上买路钱，
也不能太赚就对了。
这些东西你一定要自己有，要不然你非常非常容易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强霸出头的人，他把世界上的一些的办法，他自己的习惯都带进来，你拿他没办法，他带着整个的教会走，这个五人小组就是这样子。那这整段的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支派离开神，这比前面一个掺杂的拿西亚人，满身不洁净的泡女人的手抓死尸的这种拿西亚人，现在是整个的支派呢就任意妄为了啊，
数量上增加很
多。所以我一再的说，这个士师记是按照他们堕落的顺序来讲，做到这一步呢，至少我想应该像小贝讲的一样，那我们是不是那个利未人？我们是不是米迦和他的妈？我们是不是这个五人小组？这是几个关键，你要让神的教会不往下跌的话，这几个破口一定要堵住它，不能随着私意去敬拜，不能随便发明一些东西，觉得是无伤大雅，反正我在自己家里搞搞就是了。一个服侍神的人绝对不能够存别的心，尤其在教会里面办事带头受托付的人，你千万不要走出自己的职责，看着理所当然的就趁势在教会里面大大的推行啊，完全忘记了圣经所谓我们立的规矩，那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教会下跌是非常快的速度啊，但事实里面我们已经看见了。但是最后小贝兄啊，咱们这个还有一段呢，那你就可以说是以色列整个在神的面前走迷了，那就是士师记
最
后一段。对对对，那我们就得等到下回再继续讲了。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 所有信心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